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谷歌哈、啊，因为它的位置跟踪涉嫌侵犯隐私被美国四个州起诉的案件啊。那今天呢是美国德州、印第安纳州还有哥伦比亚特区哈、啊、是起诉了这个谷歌公司。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卡尔拉辛呢，他的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声明啊，在这个声明当中呢是有详细阐述哈、啊、为什么他们要起诉谷歌公司。那么在这个就是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的声明当中说，谷歌呢是错误的让消费者相信改变他们的账户和设备的设置可以保护隐私，并且呢拒绝谷歌访问他们的个人数据。但是呢他说事实是和谷歌的陈述相反，他继续在系统的监视着客户，并且呢从客户数据中获利。那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还指控说，谷歌的这个是大胆的虚假陈述，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另外，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鲍勃·弗格森也表示哈，就是说他也会在今天对于这个谷歌提起诉讼。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是一共有四个州，美国的州和地区啊，要对谷歌提起诉讼。那另外呢，这个德州的总检察长啊，肯·帕克斯顿呢，也是指控谷歌误导消费者啊，也是因为这个同样的问题。那德州呢，他们在这个声明当中进一步阐释说谷歌会通知用户说啊，如果你关闭叫做位置历史的设置，他说你去过的地方呢就不会被储存了。但是德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呢，说他们发现啊，其实谷歌还会继续通过他没有被披露的其他的方法来追踪用户的位置。那么这个福格森呢就指出说，在2020年的时候啊，谷歌就借此呢从广告中赚取了1500亿美元。他说因为位置数据是谷歌广告业务的一个关键啊，因此呢它具有阻止用户拒绝访问这个数据的一个经济动机。那么对于这个指控啊，这个谷歌的发言人呢也表示说啊，就是说他说总检察长们说的这些说法呢是不准确的。他说他们在产品中有内置隐私功能，并且呢提供强大的控制啊。那么这些诉讼其实是针对谷歌他一系列法律诉讼当中的最新的一起。那么谷歌它的这个搜索引擎啊，这个业务可以说是在全球独占鳌头，占据全球网络搜索的90%。在2020年12月的时候，当时德州以德州为首啊，一共是有10个州对谷歌提起过诉讼，指控它的在线广告业务存在反竞争行为，包括和它的竞争对手啊脸书一起操纵销售的交易等等。那么之前这个2020年10月的时候，美国司法部还联合11个州对谷歌提起了反垄断诉讼啊，指控谷歌涉嫌滥用它在线搜索和广告领域的一些主导地位。那包括对于这个谷歌是不是搜集用户位置数据啊，是不是违反这个之前他所做的说法呢？在2020年5月的时候，亚利桑那州也就这个问题向谷歌提起过诉讼啊。所以接下来对于这个案件相关的一些调查会是什么样的走向？谷歌是不是真的啊，就是在默默的这样的，就是在未经用户允许和同意的时候，就用另外隐秘的方法在搜集我们的隐私呢？这个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关注啊，相关的案件的调查以及判决的进展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啊，今天呢宣布说要去听取两个名校哈，一个是哈佛大学，那么还有呢就是北卡罗来纳大学，他们涉嫌就是说这个有考虑种族平衡政策啊，是不是违反联邦民权法和宪法的这个案件啊。那么 其实今天呢，美国最高法院是发了一份简短的书面声明啊，说他们会考虑由这个保守派法律活动人士爱德华·布鲁姆领导的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提出的两项诉讼挑战。那么这两项挑战呢，都是在控告说，这个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呢，在录取的时候考虑了就是类似种族配额的这种政策是违反联邦民权法和宪法的啊。那么对于这样的案子呢，美国最高法院是说他会听取对于哈佛大学和北卡这两所大学招生政策的法律的挑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呢，他预计是在10月份啊开始的联邦最高法院下一个开庭期开始听证。那么裁决呢，最快可能会在2023年的6月之前做出。其实在联邦最高法院啊1978年和2003年的判例中呢，当时大法官们是同意让大学和一些学院考虑学生的种族，然后增强校园多样性和教育体验。那么在过去的40多年里呢，基于种族的平权运动，让许多就是传统上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学生啊，增加了这个很多的入学机会，但同时也引发了对于其他哈、啊、原本就是有成绩优势而能够更多入学的，比如说白人亚裔的学生们逆向歧视的这样的争议啊。那么在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中呢，原告就说这个名校过度考虑啊这个种族配额的政策呢，其实是伤害了符合资格的很多亚裔美国人申请入学的机会，所以呢就倡导废除这样的招生政策啊。主要倡导的一个组织，非营利组织，就叫做公平录取学生，叫做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那么他们在2014年就发起了这个法律方面的诉讼和挑战，那么指控呢说根据这种种族配额来筛选学生的行动是构成非法歧视的。那么这个法案呢，就是这个诉讼啊，在最高法院的听取呢，那么最高法院最终的决策啊，就直接影响到啊，像是在美国这些高等教育啊，它招生录取时候的评判标准啊。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呢，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啊。那目前现在就是最高法院刚决定开始听取，后续有什么进展呢？我们还会再跟进的去报道。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再来快速更新一下这个科罗拉多大火的情况啊。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Monterey County 啊，发生了叫做Palo Colorado Canyon 这个地区呢开始燃烧大火啊。大火是最开始是烧了1500多亩。那么目前最新的消息呢是已经有35%的火势啊得到了控制，目前还有700英亩的土地呢还在燃烧当中啊。那目前其实这个已经按理来说现在并不是野火季啊，可是发生这样的野火还是给当地的居民生命和财产呢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哈。那当地呢是在这个Malaro Park 它的这个入口处哈，到包括叫做 Granite Canyon Bridge， 导致1号公路双向哈这两段都是一度是关闭的啊。那所以呢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火势好在它是不断的有扩大被控制的这个区域哈，暂时还没有引起更进一步的人员伤亡的风险。好，这是关于这个科罗拉多大火火灾的一个更新哈。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吧，因为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啊其实非常非常开心，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举办了这个佳节购物乐逍遥啊和大华超市一起来做的这个社区的活动哈。那么其实当天我不知道有我已经在现场看到我们一些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了，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很开心也能见到这个好多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当天是抽出了在现场啊，就像我们之前预告的一样，是抽出了5位啊来自网络还有现场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的这个幸运的 听众，那么还有观众以及现场的这些在线的朋友哈。那么最终呢，每一位是能获得价值高达200美金的大华购物礼卡啊。那么抽到的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他特别的幸运，他是我们希望之声忠实的听众朋友，他在上一次大华的这个购物乐逍遥活动中就来了，然后当时抽中了应该是10块钱的 gift card， 然后这次呢他又是听了我们电台的节目，然后又来到现场呢，就他是第一个被抽中的啊，拿到了200美金的大华购物礼卡，所以丁月也非常开心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最先获得这份幸运哈。那么在现场呢，其实我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做这样的活动就想跟大家一起啊，在美国这个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是没有什么年味儿的这个地方哈，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华语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媒体，希望能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传统，然后让我们能够有感恩，然后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有气氛的一个中国新年啊。那其实在场也让我挺感动的是有一位许女士哈，也是我们的听众啊，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新年有什么愿望啊，其实也是想通过我们的广播和这个视频哈，录像机能传递给大家。那许女士的愿望就是说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能够远离病毒哈，然后湾区的华人呢华人社区能够更加的团结，也希望我们的这里的治安能够更好。那因为他说对于整个社区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维护的，它才会变得更好啊。他说的这句话真的非常的感动我哈，也确实是这样的。所以那么团结社区让社区更好，确实是我们每一个社区当中的这个一份子啊，我们是都有责任的。那作为这个华语的公共媒体呢，我们希望之声也是义不容辞哈，接下来也会在这方面呢做的尽力做的更多更好。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